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比书的一章三到八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一部分呢是保罗的祷告，不过保罗祷告的特点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就是保罗特别向神感恩。所以这个麦克何顿在写基督徒的信仰这一本很厚的系统神学的书的时候提到祷告的时候，他就以这个感恩作为祷告的一个基础性内容。因为呢，他的观点就是说神是活着的，他一直在活跃的工作。那我们与神对话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无动于衷，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感恩的喜乐的人。因为呢，神做事直到如今，他每天都有奇妙的大作为。我们呢需要睁开属灵的眼睛来看见他的作为，在这个作为基础上来容让圣灵塑造我们不知感恩的冰冷之心，从而让我们能够连于神的神圣叙事，甚至让我自己的生活动作存留也成为神的叙事的一个拓展。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解，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保罗的对祷告的这种很积极很美好的看法。因为保罗绝大多数 书信都是在问候完之后有非常深入细致的感恩的祷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那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他为着腓立比教会这么欢欢喜喜的祈求呢？是不是腓立比教会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啊，我们看到下边腓立比教会的问题也有各种类型反对保罗的敌人，也有十字架的仇敌。当然腓立比教会也有困境，因为他们也遇到逼迫，保罗呢也在监狱之中。从人的眼光来看环境比较糟糕，但是呢保罗却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教会来在神面前献上祷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在于保罗在一章五节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叫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呢，在希腊文 koinonia， 在英文呢就是 partnership， 有的翻译成 fellowship， 叫团契。那这个翻译呢，就把希腊文原来的那个比团契更深的含义给省略了。也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希腊文的词汇，他在整个腓立比书里边一共用了六次。保罗在用的时候比如说二章一节圣灵的这种交通然后三章十节和基督一同受苦，都是用的这一个词。那因此这一个词就不只是一种很僵硬的或者组织化的团契，而是一种很内在的灵动的属灵的密友这种关系。所以我把它翻译成属灵密友，就是我们作为属灵密友一起来 组建了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合神心意的团队。我们的共享真理，共享恩典，共享基督，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一种亲密相交和团契与圣约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有份于神国的拓展。我们比地上的同窗和战友更加亲密，因为呢，我们是属天的密友，属灵的密友。这一个词的使用啊，让我们看出保罗啊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因为呢，他特别受到腓立比教会的资助和支持，而且呢，保罗也把他们的资助支持啊看成是一起来同工，就是保罗在前线传福音，哪怕这个前线是监狱，但是呢，腓立比教会为他祷告，有资金上支持他，保罗呢就认为是一起蒙恩，一起作战。那无论在哪里，他心里都切切的挂念想念，以至于啊，他们就似乎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这种属灵的密友的状态，是基督徒应该去正视和向上帝求告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少时候跟别的基督徒只是点头之交，很难的有深度的关系，甚至都比不上我们世俗的朋友的关系。那因此呢，保罗就来提醒我们，我们背后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属灵密友的群落。在基督徒的友谊中，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建造的，乃是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啊，彭霍菲尔很精准地提到说，基督徒的友谊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神圣的圣灵赐给我们的现实。基督徒的弟兄关系是上帝在万般的人性破碎基础上突入进来的一种属灵的事实，而不是一种心理的幻梦和期待。这就在乎我们是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同样是迦南地，十个探子看到的是城墙坚固、人高马大的敌人的势力，但是呢，加勒约书亚从神的眼光看到的却是流奶与蜜，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同样是中国，有的人看到是贫瘠落后，但是戴德生看到的却是迦南美地和上帝给他的最美丽的国度。因此在圣灵的光照中，团契它是一种神圣的现实，因着上帝纯粹的恩典而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上帝不愿意我们活在一个幻梦中，也不愿意我们靠着人本的宗教情绪去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这种人类的团体它常常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就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也一起嫖过娼。它常常呢是没有公义和真理，就形成一种小圈子，甚至一起去破坏公义和真理。因此上帝呢厌恶人本的世俗的牺牲了真理的圈子，他不让我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乃是呢让我们在他的带领下进入到他组建的团队。我们不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梦想来论断弟兄和上帝， 不少人啊固执己见，在弟兄中不断责难其他所有人，表现得好像自己是团契的创造者，好像是他的梦把大家连在一起。彭霍菲尔就在他的书里边叫《团契生活》中这样警告，当事情不按他的方式进行时，他便将这种努力称作失败，当他的理想图景被破坏时，他便以为团契正走向瓦解，于是他先是变成弟兄的谴责者，接着呢变成上帝的谴责者，最后变成对自身之绝望的谴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呢因着有对团契错误的想法，因着我们的抱怨和不满而最后走向对神和对自己的绝望，也不要只是变成一个谴责者。我们要知道，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团契有软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更要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只能在圣灵恩典真理里边，在基督里来见到。除非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团契的种种危机，还去依靠神，我们就在我们的软弱中看到了神的力量。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不管是婚姻、家庭、工作的团队，还是教会的团契，我们都是需要对我们的人性本身有失望，从而呢对上帝充满盼望。就像彼得对自己所谓跟随主的那种人性的根基的宣誓绝望，他能够在基督的爱中重新来跟随主。我的确承认说在我的成长中，这个长老会和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成为我属灵的密友他们的支持和带导使我在经历各种张力乃至压力中，就更深的来在主里有了对主的心意的体贴和自己生命的这种琢磨和成长。如果一碰见张力和压力我们就绕开，我们的生命的盲点和问题也许永远不能突破。所以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经文的准确的含义。那保罗是因着有腓立比教会作为属灵密友而深深的感恩。那他感恩的根基，他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密友的团契中感恩的基础，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基督过去给了他们救恩，现在正在使他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来拓展福音，那将来必会成全，让他们得完全的荣耀。这是保罗特别感恩祷告的基础之所在。而这一切保罗不是归结为一个抽象的福音，不是传讲抽象的信条，乃是传讲基督。因此保罗所传讲的是与一位活的基督相遇，他自己也在与活的基督相遇中来体会了基督耶稣的心肠，以至于能切切的更深的想念人、怜悯人、关怀人、牵挂人，也为人有更真实更迫切的带祷。这正是活的福音的见证和力度之所在。也但愿我们能够 借着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属灵密友都带到基督里面，从而能感受基督之心，也让我们能活在基督的光照带领引导之下。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来看到保罗的祷告，在他感恩背后有这样一个属灵密友的团队。我们也求你使教会是按你的心意来建造，不是按我们的梦想来建造，也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圣灵真理中来一起珍惜竭力保守，并能够都体会基督之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